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北宋的书法艺术。2006年年底，故宫举办“大观北宋书画汝窑与宋版图书”特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宋朝文物专家与爱好者。台北故宫博物院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中国文物典藏品，珍藏许多历代皇帝的收藏。院长林曼丽曾经说过，故宫有一个伟大传奇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它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台北的故宫在庆祝80年馆庆的时候，端出了一系列豪华的艺术飨宴，其中展出了具有千年历史的北宋稀世珍宝。这场精心策划的大观特展，果然不负展出单位的苦心经营，得到参观民众十分热情的回响。
我们在这次的策划的过程里面，我们除了这些文物非常的珍贵，非常的重要哈，要把它展出之外，其实我个人还很重视一件事情，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些文物的呈现达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境界哈，让能够来参观的人也能够享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参观的一个感受、感觉、感动哈，或者是在那个情境的一个设计规划上面，我觉得也是一个艺术的表现哈。所以那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哈。那这个部分，我想某种程度其实也打破了以前非常自私化的一种博物馆的陈列方式哈。那样子的做法当然也不是不好，可是这次我们也特别尝试了用一种比较特别的一种 display 的方式，让这些文物能够展现它更完美的一面哈。那这个部分倒是得到蛮多的回响跟回应哈。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说以前你撕一张票然后进去陈列室你就觉得你可以看到东西，可是这次呢，你撕了票之后呢，你进去那个陈列室，因为三间主要陈列室嘛哈，那每一间陈列室你都要排队啊，那排队的话呢，进来是可以要排到差不多20分钟到30分钟，而且我们现在这年头观众都很大，我们也不敢说如果带 VIP 然后就插队就进去，我们跟着 VIP 然后一起排队进去这样子，所以那个盛况是空前。我们从来博物院没有一个展览是像这样子，我们即使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宋代大展，也没有热烈到这个程度。
站在那些出自于大文豪、书法名家，甚至于北宋皇帝宋徽宗的亲手笔记面前，感觉上好像可以和他们款款对话，让人沉醉不已。同时，我们也将借由北宋的这场书法展，与您一起来看看书法的一段历史过程。首先，我们从发展的比较成熟的汉代讲起。
汉朝通行的文字是隶书，隶书是由篆书演变过来的。隶书的特色就是在它的撇与捺是伸展的，向左右伸展，那所以说它的字会比较宽，好，那因为宽会造成字呢变得比较扁，那也不是说每一个字都必须把它压得很扁，必须按照字的造型，好，有撇捺的或者有长横画的，像这样的宽它无形中就扁的造型就出来了。那像这样的字它原本可以延伸，但是它把它写成方正的，类似像这个都写成方正的。好，那隶书的章法跟楷书的不同点就是它上下字之间它的空间要拉得比较开，然后左右字呢会比较近。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字发源非常早，但发展到用美学的方式来书写文字，相传是从汉代开始的。在纸张还没有问世之前，书法有两大系统，一种是出现在碑刻上面，一种则是出现在竹简、木牍上面。
所以刚刚你们看到写的那个章签跟现在写的那种速度感啊，跟造型都没这么严谨。
在长条形的竹简木牍上面书写，通常是用于书信往来，所以比碑体字来得较为轻巧流畅。文字经历由古老的甲骨文、古文或称金文， 经过秦朝的大篆、小篆，发展到了汉朝，则以隶书为主。
书法跟绘画，它是你的后空的地方，它是用的这个工具，然后这个绘画当中的那个线条是很重要的，书法的线条。但是它基本上两个的那个绘画的话，它是要画一个形象，具体的形象，画山石，画花鸟，画花卉，画这些。但是书法的它的那个东西是文字，文化字画帖啊，这些它不是一个具象，不是一个具体形象的东西。所以那个在表现上面，就是在内容上面是不同的地方。
虽然使用的同样是毛笔，但是书法不同于绘画，不论是水墨还是工笔画，画笔所勾勒出来的是具体物象的描绘，而书法则是写出来的一种线条造型艺术，而且还是一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艺术。
书法艺术和中国的文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朝代书法书写的方式也有各自的流行趋势，比如秦朝的篆书，汉朝的隶书，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因为佛教盛行，在敦煌洞窟里就留下了很多精美的抄写佛经。之后到了唐代，唐楷则是展现出唐朝文化的非凡气度，被称为唐人上法，法度精严。
紧跟在汉朝之后的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的书法大家是王羲之，生于西元303年，是东晋的大书法家。就算时光已经过去了1600多年，也没有人会把这个书圣忘掉，他仍然是现代书法家极度推崇及施法的对象。
学行书的部分还是要拿它做范本。
嗯，可是他除了行书，他好像还有其他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他还有其他的书籍。
有楷书的话是小楷，好，啊，行书的话很多都是书信，问候的，好，啊，朋友，好久没有见面啊，或者说听说他身体有微恙啊，啊，都会写信问候。那事实上，行书的作用就是在这里，在此。王羲之的书体就是楷书、行书跟草书，
所以在晋朝的时候，他的纸就已经很普遍了。
对，
他才可以每天写那么多，
对，
都写到一个墨纸，不管这是真的假的。说他很怕别人在写书，
对对对对对，
他每天用很多时间这样
的。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甚至于说，有些人，在写字写到晚上做梦也在写，啊。甚至于说写到牙齿整个他那个笔写到最后是这样，因为以前墨的颜料，比方说松烟，然后再加那个麝香了，加很多香料啊，那些东西都可以吃的，所以墨是可以沾的。以前
就
这样，
难得去拿水，
甚至于说对，都有，他要调墨，有些没有，不是这样，而是在嘴巴，所以嘴巴都是黑的。
听说有这么一个墨池的故事，相传王羲之每一次练完书法都在一个小水池里洗笔，久而久之，它不但变成黑色的池水，而且还可以直接拿来写字。书法家任荣清说，那只是个故事，不可能是真的。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大书法家对书法艺术的投入。魏晋时期佛教盛行，由于印刷技术尚未普及，当时相当风行抄写佛经祈福，直接造成书法的普及和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有名的书法家，被称为书法史上的光辉时代。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局面之后，接着是短暂的隋朝，而紧跟其后步上历史舞台的是灿烂辉煌的唐朝。唐代君主大多善于书写，特别是太宗李世民最为突出。他不但重视文化，而且大力提倡书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书法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不是那种所谓这样隔断的。相对的，我们要看到前代的这个唐朝。那唐代的书法，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练过楷书，欧阳询的、柳公权的、颜精卫的，他们的楷书呢，当然唐代不止楷书了哈，你可以从这个几个代表人物来看的话，都非常的谨严，非常的谨严。所以呢，有一句话叫做“唐人尚法”，法就是法律那个法，法度精严是这样子。唐人尚法。
唐代的书法名家柳公权，他除了以书法成就名传千古之外，曾经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如果人品不高，则落墨无法。”唐代楷书除了在文字上规范严谨之外，在书写上呈现出端正规律、典雅大方的气度。
柳公权他活了88岁，然后经过7个皇帝，但是他的官并没有因此而升高。每一位皇帝对他都很熟悉。那我们再从字来看人啊，那柳体字我们知道唇有骨，对不对？所以很骨梗。那你看他的横画的起笔都是切得很直，可以想见呢，他的人确实是很直。好，然后他的架构很严谨。以往我们讲说，架构唐朝架构最好的那个书家是欧阳询，他的字动不了一笔，也就是说他排的已经花了相当多的心思，已经是不能动一笔的这样的架构。那事实上柳公权的架构是把颜真卿跟欧阳询的架构融合起来的，他是用颜体的笔画写欧体的架构，是重新再组合，它的架构事实上比欧阳询更好，所以后来有人称他做书法的结构师、建筑师，这样。
所以现在的学生也很多是学柳公权。
对对对，就我们那个时代，不是颜就是柳，而且写柳的会比较多。
由于皇家的重视，对于唐代的读书人直接起到了鼓励的作用，造就了众多书法家。他们在书法上的造诣各有千秋，风格多样，至此书法艺术呈现出鼎盛而繁荣的气象。
从大观展来看宋代的书法艺术，除了书法引人入胜之外，其中迷人的还包括写字的人背后的故事。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品鉴书法，但是因为它是从实用的书写发展而来的，所以依旧可以看到书法所具有的雅俗共赏的特点。
唐朝之后，纷扰不安的五代十国继之而起，收拾残局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标榜以文立国的宋太祖非常致力推动艺文的发展，于是书画、瓷器等艺术重新开启了一片繁盛昌隆的新风貌。
相对的呢，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呢，因为文人的这个兴起，所以呢，他们有这个自由的意识相当的重。这里面呢，尤其是到了这个苏东坡，到了这个黄庭坚，到了米芾，也就是这个北宋比较中晚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个人的意志非常的高昂，所以他们写起书法来的话，都是用这种自由的意识来发挥，所以我们叫做 宋人呢上意，意识的这个意，崇尚至极的这个意识，就崇尚至极。因此我想我们看宋徽这个苏轼的书法也好，这个米芾的书法也好，而且黄庭坚的书法呢，你都看写的呢，我想当然不能用说会不规矩啦，但是起码是自由度是相当大的一种发挥。
宋朝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对书法有高度的兴趣，他设置了御书院，造成宋朝名家辈出的书法风潮。
那讲到宋朝也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些像苏东坡这一般的这个文人们呢，他们开始也画画，也写字，当然还作诗等等的这个情形。那么他们也透过诗书画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感情。那我想这个我们故宫所收藏的这个苏东坡的这个寒食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知道苏东坡人生并不如意嘛，他被贬官贬到了这个黄州，就是现在湖北的这个黄冈这个地方。那这个寒食的时候呢，他做了这么一首诗，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这张书法这种由小字到大字，然后到最后面又开始收敛下来了，这个整个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把他自己写这一张书法这张跟着诗文里面的意思这种感情的这一个变化，也是从这个字的大大小小把它表达出来。我想这个是一个这个情形。
苏东坡他也是学王羲之，也是学颜，其实北宋世家都是学颜的，也都学王。那东坡最好的字是行书，行书的字行云流水，就像他的文章该止的时候止，该行的时候行一样，他自己这样说。那我是觉得东坡的人跟他的字跟人一样很容易亲近。第一个他很豁达很豁达，即使是被贬到琼州黄州琼州到海南岛去他还是毫无怨言，在那边还是作诗作词过他的生活他一生离开四川都没有再回去过，一直都在外面流浪。
苏轼生于西元1036年，号东坡，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他的书法入骨出心，他的诗词让人朗朗上口，到现在仍然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丝毫没有千百年的时空距离。
北宋的这个四大书家，这个书房米蔡嘛，那么其实他们在生前就已经非常有名。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个苏东坡等人，他们所代表北宋的这一种所谓特别的这种所谓上意的这样的书风，一开始后代就开始学习了，开始学习。比如说很有名的宋高宗就非常喜欢黄庭坚的字元代明代很多人喜欢黄庭坚的字，他们就开始写黄庭坚的，也写黄庭坚的字，写米这样字，写书那个米芾的字影响的更大。
宋世家里面，我刚刚讲过，一般的文人最喜欢米芾，那最有个性的是黄庭坚，最容易亲近，我们最喜欢的是苏东坡。那至于说另外一位蔡襄，蔡襄被东坡评为是北宋第一书家，当然年纪长也有关系。那他的字的优雅，他的楷书的有法，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宋朝人的生活里面呢，他们非常的讲究这个文房的这个用具，生活的乐趣，所谓这个笔墨精良，人生一乐。因为一般文人们他们互相通信息也好，写作也好，一定是靠着这个笔墨纸砚，那么一定要笔墨纸砚好，人生是一大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书法里面呢，比如说这个陶生帖，蔡襄的陶生帖他就提到了这个陶生帖这里面制作的一种笔的这个情形，叫做散舟笔这样的一个情形一样的，蔡襄的这个所谓这个诚心堂词帖，他是讲为了要求到最好的诚心堂词，他写的这封信， 起了一个自由意志创作的一个书法，什么叫唐宋上意，这是一个他们很大的一个特色，也影响到了后代这个情形，整个后代的情形啊、哦。艺术创作对于这独自的这个创作呢，我想宋人的这个上意的书法是一个指标。
风起云涌的宋代书法在汉末天地中激起无数的涟漪，然而在一千年后生活习惯巨变的今天，现代人甚至连书写方式都用电脑来取代了，书法在现代社会里会不会有格格不入的问题呢？
我浸在书法里面从九岁到现在54岁，我教学也将近20多年了、哦、那就我的观察，小朋友学书法他必须长时间的，他父母要有耐心的让他学习，就一定会有成果。成果的方向很多样啊，一个是能够让他静心啊，尤其现在孩子都很活泼啊，然后课业又繁重啊，学东学习学了很多的东西，那真正能够让他心境能够平和下来的，除了音乐以外，我觉得是书法。好，那书法是所有才艺里面最便宜的，这个又就以现代的那种社会的那种才那个经济状况来讲，它适合这个时代。好，另外就是说书法可以帮助孩子的功课气血啦思维啦都会比没有学的会进步很多，因为写书法的人很静，那这时候你要思维任何东西的时候，包括你要写文章啦，要考虑一件事情啦，好，都是一个最佳的时机。
在任荣清的眼中，古老的书法非常适合于这个时代，这与宋代四大书家米芾所崇尚的尊古为新不谋而合，继承古法而又能把古法变成为创新的源流。正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打出来的文宣，Old is new.
由于写书法时多半需要静静地坐下来书写，所以书法受到许多家长们的喜好。父母亲除了希望孩子可以写出一手好字，也希望他们能够在练字的过程当中培养出耐心、静心和专注力。古老的书法自然地融合在新时代里，并且成为一种流行风潮和特殊才艺，也是人们修身养性的绝佳选择。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会。